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再次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旧约圣经当中有关犹太人被掳与回归的历史。上次我们从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开始讲犹太人重建圣殿的第一讲，上次是第一讲，回归的犹太人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万军之耶和华重建圣殿。从前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是极其辉煌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屡次的犯罪惹神的怒气，就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啊，自己被掳到外邦去，神的殿也遭到完全的焚毁了。但如今他们要在原来的地址上重建新的圣殿，但要重建新造也不容易啊。在以斯拉记的第三章，我们很开心的看到了圣殿的根基被奠定了，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了。只是可惜不多久啊，问题就出现了。那上次我得讲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一段，也就是一到五节，再加上最后的二十四节，这是讲犹太人的敌人撒玛利亚人提议参与要建圣殿，但是因为撒玛利亚人的信仰不纯正，既敬拜耶和华神又敬拜假神，犹太人就断然的表示建造圣殿的事与他们是无关的，他们是无份的。撒玛利亚人在被犹太人拒绝之后啊，就用尽了方法的搅扰犹太人了，使他们建圣殿的工程停下来十多年。第四章的六到二十三节，那这是一个加插进去的插段，主要是关于犹太人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建耶路撒冷城墙被迫停工的经过。但是我们重点仍然是重建圣殿，所以今天我暂时不多讲建城墙的事，留待讲解尼希米记的时候再详细的跟弟兄姊妹分享。好，今天是重建圣殿的第二讲，我会从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和哈该书两卷书继续讲建圣殿的进展的情况。今天的内容会有两个部分了，那第一部分是哈该先知的信息，第一部分哈该先知的信息，第二部分是再建圣殿的阻挠，第二部分是再建圣殿的阻挠。好，我们先讲第一部分哈该先知的信息。我前面说圣殿的工程一耽搁下来就是十四五年呢，但是神的旨意不会因此就会被破坏的。以斯拉记第四章二十四节，以斯拉记四章二十四节经文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那么换句话说，这工程并没有一直停下去，到了波斯第三代的君王大力乌的第二年，圣殿的工程又再次的开展起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百姓重新的开始建圣殿的工程呢？好，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一节经文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基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哈该和撒加利亚都是神所使用的这段时期向犹太人传神信息的先知，他们两个人工作的时期大概是在主前五百二十年前后，那是第一次回归之后的大约十年间的时间。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但他们回来的主要目的还没有达到啊。圣殿的重建只是停留在立好的根基这个地步，他们起初的一番热心被各种外来的势力压迫和拦阻冷却了一大截了。一方面他们被恐吓给吓怕了，另外一方面呢，原来圣殿的工程完全停顿不前，其中啊还有其他的原因的。因此神就差遣先知去提醒犹太人。以斯拉记所记载有关两位先知讲的信息并不多呀，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从两位先知的著作当中去了解当时犹太人的一些情况，知道先知向犹太人传讲些什么信息。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集中讲一讲哈该书里边的信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也是针对时弊传达时代信息的先锋，他们有属灵的洞察力，对于百姓的错误总是毫不忌讳的斥责教导。好，就让我们念念小先知书哈该书的信息，听一听以色列人问题的所在吧。我就跟你讲第一部分哈该先知的信息。第一个小点，责备犹太人只顾为生活而奔波，责备犹太人只顾为生活奔波。在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哈该先知传达神的信息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然后第四到第五节，先知又说了，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原来犹大百姓在重建圣殿的时候遭遇外来的攻击和压力，他们因此就灰心丧胆，如果重建圣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呢，他们大可先放下建圣殿的工作去做自己的事情了，等建殿的时候时机成熟了再算吧。于是个人就开始重建自己的家园，努力为自己建造安定的居所了。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不太近人情啊，难道人住有天花板的房子也算过分了吗？神岂是要他的百姓受苦，要他们日晒雨淋呢？不是的，事实不是这样的。神透过哈该先知所发出的问题，重点是在百姓对神到底有多看重呢？他们把神放在什么位置上呢？他们有没有把神的事工放在心头的第一位呢？虽然哈该先知所说的是他们只顾完成自己的房子，却把神殿的建造啊放下来不理了，但也有一部分圣经学者认为啊，哈该先知可能也是要针对一些首领的，他们为自己建筑了华丽的居所，而神的殿却仍然是一片废墟。他们说啊，那不是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难道那就是为自己建造房子的时候吗？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先知所关注的问题是非常实在的，那也可能是我们许多人会有的一些毛病了。我们问问自己吧，我们对待自己和对待神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为自己筹算就觉得啊，那是应该的，但是如果神的事工需要你的金钱你的精力，你会不会说啊，哎，这还是哎不到时候啊，甚至会感到用在圣工上是有点浪费了呢？百姓当时除了要为自己建造房屋，还要拼命的工作，要拼命的赚钱，他们整天忙碌着自己的衣食住行这些事情，却把神的工作忘得一干二净了。本来人为了生活而努力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很应该的，神并没有叫我们游手好闲守株待兔，可惜呀，百姓却似乎是忘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所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早就已经清清楚楚的知道了。如果人能够把神放在我们生命、我们生活的首位，以神的事为重，神断然不会让我们失望的。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只是顾自己的事情，神是不会祝福的。所以这一段的第二个小点就是犹太人的徒劳无功了。哈该书的第一章第六节经文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第九节的上半段神又说了，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多劳多得，这是人很自然的希望啊。犹大百姓希望努力多赚一点钱，多积那么一分，但是神说啊，无论他们怎么样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神不喜悦他们，不祝福他们手所做的功。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好了，在第九节下半段继续说了，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哎呀，原来建殿工作缓慢的原因，除了外来的阻挠，还有内在百姓自己的问题哦。他们对神的态度不正确，又怎么可能为神成就大事呢？因此，先知就再次的来提醒他们，劝勉他们，鼓励他们。好，接着我们就要讲讲哈该先知信息的第三个小点了，神的鼓励和应许。哈该书里面有两个鼓励和应许，首先是神的同在。第一章十三节那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在第二章第四节经文又记载说了，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百姓曾经被不敬畏神和有权有势的外族人反对攻击，以致灰心惧怕而停止了建殿的工程。神就要他们再次的认定，那位与他们同站在一个阵线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在哈该先知的信息里头，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谓重复的出现，主是万军的元帅，人如果相信并且倚靠神伟大的能力，就不再恐慌，不再害怕外来的压力了，反而可以勇敢地面对他。神的另外一个应许就是神的预备，对于建殿所需要的物资，神就再次的应允说要为他们预备。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神又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你说这不是很令人鼓舞的信息吗？百姓再不能够有借口说，哎呀，没有能力，没有足够的物资而停工了，因为神对他们并没有额外的要求，神只是要求他们归回转向神，重新听从神的吩咐，继续的建圣殿。好了，从第一部分哈该先知的信息当中，我们了解到导致圣殿停建的其中的一些原因啦。接着下来我们要讲第二部分，再建圣殿的阻挠。第二部分，再建圣殿的阻挠，主要的经文是记载在第五章二到十七节，五章二到十七节。下面第一个小点就是河西总督 达乃的质疑。犹太人听到了神借着哈该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之后，并没有辜负神的期望啊。以斯拉记的五章二节告诉我们，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就是百姓的领袖们呢，就领先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殿。当犹太人再次动工建殿的时候，问题又立刻的出现了。以斯拉记五章三节告诉我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河西的总督就是波斯帝国派驻约旦河以西，也就是犹大地一带的政府官员了。士他波斯乃可能是他的部下，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督察当地的人民和社会，而他们大概并不知道有关建圣殿的来龙去脉。第八节啊，五章八节开始记载了达乃上奏给波斯王的内容。达乃说啊，他们到犹大省的时候看到了圣殿，他们看见圣殿是用大石头建造，梁木插入墙内。大石是非常坚固的建筑材料啊，墙这个字原文呢可以解释作建筑物，把梁木插入建筑物差不多相等于是我们现在的打桩了。这是一种稳固的建筑的方法了，是为了建筑物立好稳妥的根基。犹太人这样的严谨的建筑方法就引起了当地政府官员们的注意咯，甚至使他们怀疑犹太人的动机。河西总督达乃就问他们是谁授权给他们建圣殿的，还要他们交出首领的名单来，让他们可以向王去昭告一番。这种干涉和质问犹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了。犹大的长老向总督达乃陈述了圣殿的历史，并波斯王古列降旨和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经过。啊，第五节圣经记载说了，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你看呢，神没有说他的子民不会遇到困难，但他曾经应许他们同在。在这件事情上，神真的保守他们，神感动了总督达乃。我们看到达乃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对不对？所以他在上周请波斯王大利乌去调查这件事并下谕令回复他的期间，并没有命令犹太人停工哦。第五章七到十七节达乃上奏奏本的内容，从这一大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圣殿工程大概的进展了，并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的态度。第七节达乃提到犹太人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那你看呢，当人愿意全心全意为神工作，神就会加倍的祝福他们。他们不但自己做得快，甚至连外邦人也见证他们的工作亨通顺利啊。好，这是第一个小点。接着下来第二个小点就是犹太人对质询的回应。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十一节到十六节这几节经文，也是达乃的奏本当中的一部分。他记载了犹太百姓如何回答总督的质问。对于总督的质疑，百姓有四方面的回应的。第一，他们说，我们是为神建圣殿的。达乃问他们，谁授权给他们建圣殿呢？谁命令他们建圣殿呢？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啊，他们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啊，这个回答显示他们有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的，他们是直接隶属于神的，是为这天地的主宰而工作的人。他们确实知道建圣殿并不是出于人意，乃是神的旨意哦。第二，他们说了，神因他们犯罪而使他们国王玷毁。犹太人也没有隐瞒自己过往不名誉的历史，原原本本的 把他们的犯罪，以致神把那曾经金碧辉煌的圣殿给拆毁了。他们需要重新再次的建造，他们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做了交代。那么第十二节，犹太人向总督达乃说，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啊，我们知道了，承认错误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哦，而要在别人面前揭露自己的弱点，那就更不简单了。但是他们到底明白了一点呢，犯罪的责任和后果是不能推诿的。国王家破，圣殿被毁，那又能怪谁呢？那是神给他们的教训。犹太人能够明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不但对他们自己有警惕的作用，而对于那些不明白或者不认识神的人，也可以做一种解释交代了，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神并不是蛮不讲理或者是故意捉弄人的。相反呢，神是全然公义的，是轻慢不得的主。神的殿被拆毁了，那并不表示巴比伦王比犹大王要胜一筹啊。世上的君王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巴比伦王是这样的，古列王也是这样的。神利用尼布加利撒惩罚那些犯罪离弃神的百姓，也同样可以用古列来颁布重建圣殿的旨意。那甚至使古列下命令，把从前巴比伦王从圣殿掳来的金银器皿财物全部都交回给犹太人，放回到圣殿原来的地方去。好，接着下来第三方面，他们讲到了初期建殿的情况。在第十六节，犹太百姓又说了，于是这设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设巴萨是第一次回归的其中的一个首领啊，他们回耶路撒冷之后的确很快的就把圣殿的根基立好了，只是可惜后来工程就放下来了，停顿下来了，所以直到这十多年以后啊，圣殿还是没有建好。好了，我们留意到犹太长老在他们的回答里头并没有提到撒玛利亚人曾在这件事情上扰乱他们，又或者是有其他势力的拦阻、控告等等的事情，那又是为什么呢？我相信他们这种做法是对的，这一方面可以避免节外生枝，而另外一方面也表示他们没有记住从前那些不愉快的冲突啊，不记旧仇，那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学习的功课。因为老是记着这些，对我们、对别人、对事情都不会有帮助的。此外，这些犹太人也许都明白圣殿停工的责任是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外来的主力，相反呢，他们自己的软弱才是神的工作最大的障碍。所以在他们向总督解释建殿工程的原因的时候，就没有提到外来的阻力了。最后第四方面的回应，犹太人也重申古列的谕旨啊。从这几节经文的搭辩当中，还有一点我要特别给他提到的，那就是在第十三节里头，他们重申波斯王古列的谕旨，声明他们施工建殿是有王的批准的。那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知道他们是为神做事，但他们也没有轻忽了国家的条例，他们是根据正当的程序办事的，也可以说他们引用了国家所赋予的批准和保护的。同样的，基督徒虽然有天国子民的身份，但也同时是地上的公民，在不违反神最高标准和原则之下，我们是应该重视作为国家公民的义务和权利的。只要我们认定圣经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我们只要认识这个真理， 知道我们真正要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而不是仰望那暂时坐在上位的人，这就行了。好，第二部分当中我们谈过了达乃对犹大百姓建圣殿的质问，也交代过犹太人对质问的四方面的回应。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小点，达乃求王的答复。最后在本章的17节，达乃在奏本对大力乌王说，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许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那原来达乃听了犹大长老所讲的话之后，于是就请统治巴比伦的大力乌王翻查一下他们那边的记录，要证实到底古列是不是曾经下过谕旨，并且还要请示大力乌王的心意，来看看他是不是容许犹太人继续建造圣殿。那弟兄姊妹，你猜想一下，这次困难会再次使建殿的工程受到阻碍吗？大力乌王的回复到底如何呢？还有圣殿到底能不能完成呢？这些问题都要留待我们下次节目时间才能给你一一回答了。好，我们利用不多的时间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我们研读了哈该书的时候，了解到为什么圣殿的重建计划当中，也可以说中途停顿下来了。犹太人在建造圣殿的工程上拖延了14年之久，他们的确是受到外来的压力，甚至是被波斯王下命令要停工。但是先知还提到了其他的原因，建殿工作最大的阻碍是他们把全部的思想精力都用在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他们再没有其他的剩余的力量精神去理会神的殿到底如何了，那就更不用说跟外来的势力对抗而坚持建造圣殿了。不过在先知一番劝导和鼓励之后呢，他们终于觉悟过来，在大力乌王的第二年，百姓就起来继续建殿的工程了。不过他们这一次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任统管河西事务的总督和官员们因为不了解建殿的始末而质询犹太的长老，甚至上奏到大力乌王那儿去，请完翻查一下典籍，以证实犹太人是不是确有古列的谕旨建造他们的圣殿。结果如何呢？那我就希望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一起来探讨以斯拉记第六章的发展了。最后再提醒你一下，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被掳与回归的讲义大纲，也就是现在你听的这个课程的大纲，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要记住写清楚我们电台的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还有一点再次提醒你的，在信里头你要写明你要的讲义是被掳与回归的讲章大纲，因为我们的课程有许多，如果你不写清楚的话，我们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个课程的讲章大纲了。好，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